这个声音，哎，我觉得我用这个麦，就是大家会听到很多口水音，就是造成一种ASMR 的效果，贼恶心。我开了混响反而会降低一点，我要是不开混响的话，就是那种“大家好，我是宣子巨儿兔”。我不应该贴上去，不知道多久没洗了。我擦一擦。大家好，现在是 ASMR 或者 ASMB 的时间啊。我今天人怎么这么高？因为我翻车吗？还是因为你们都放假了，所以就是说，普通的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临近春节放假在家里，也没别的地方好去，外面又冷，大半夜的不好消费出门。我懂的，我在学校，我在当学生期间，我也是晚上都在家里，因为你们知道晚上出门消费很贵的，白天我们可以出门，就是逛逛街啊，什么吃个甜品啊，喝个下午茶呀什么的，都挺便宜的。但是晚上你要出去娱乐的话，那就贵了。所以说，劝大家晚上还是看直播吧，白天出去玩，真的。这风油精想的啥？敬爱的发发，首先恭喜你童话镇荣登网易第一，蝉联蝉联，不是荣登啊，蝉联蝉联，每天都在听。虽然有些二逼舍友不怎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就是对错了，超级喜欢哎。我刚从国外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上大一已经一年过去了。成绩不算好，总是在及格线上，GPA 2.0左右，总是担心被开除，每天都提心吊胆，压力也很大。我没有告诉家里我学习的情况，所以我父母只是觉得我成绩还可以吧。直到大一结束了的时候，我也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就是说下学期成绩必须在2.5以上。解释一波，就是四门功课都差不多在 C 左右。C 是什么意思啊？C 是及格吧？是及格吗？我们这边都是百分制，不太懂这个，求扫盲。70分，C 到底是70还是60啊？70，OK，就算70吧。可是我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我的父亲是个比较严厉的人，打了我18年，19岁出国就没见过我父母了，所以我很怕，一直瞒着。大二也如期而至的到来了，我父亲也把学费打给我了，差不多40万。哦，这么有钱，打我也忍了。说实在的，可是我选择逃跑，我回国了。回国第一天，我父母就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打电话、拨视频我都不敢接，我也知道我这么躲着没法子，于是我就录了一个视频发给我爸，把我所有想说的都告诉他了。他当时就是告诉我，别让他逮着我，要不然腿给我卸了。我家我妈也没什么地位，也没办法。4个月过去了，花了剩20万。我靠，孩子，你这个消费有点高啊！这下更不敢回去了。发姐，我该怎么办？帮我出个主意吧。非常爱你的 fans Chris。哈？你4个月能花20万呢？我的个天！你花哪儿去了？你这不是？啊，破罐子破摔了吗？ 我能怎么办？建议你去自首吗？你不会是赌博了吧？刷火箭，哎，怎么会是给主播刷火箭？开玩笑。他说他比较贪玩，也在开直播，哪有说什么送火箭这个事儿啊？谢谢 my AD carry 的吻，给我刷飞机，不要栽赃陷害是吧？关我什么事儿？我没有收到这份钱，不退不退，我不知道，我不知情。不是我，请找斗鱼有事情。这事儿怎么办？说来说去，你就是怕挨打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怕挨打应该怎么办，因为从小到大，我妈都是用语言来什么羞辱我，很少亲自动手。我从来不怕挨打，因为我没有挨过打。也冒昧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我觉得挨两下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如果你爸爸是退伍军人，或者说以前练过什么别的空手道、跆拳道、柔道什么道哈，那可能会不小心打出什么毛病来。但是我觉得血浓于水吧。其实我说句比较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啊，你爸能给你学费40万是吗？说明你家里的经济挺宽裕的。虽然你败了20万，我觉得你家应该还是承受得起。说你就不是犯下那种滔天的罪行。武术世家，哎，不至于吧？你这个，最让我担心的是，我完全看不到你一丝悔改呀。其实，你成绩不好，你一句话就带过了，是吧？比较贪玩，爱在开直播，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也很理直气壮啊，是吧？你这种态度，你不挨打谁挨打呀？一边不爱学习，所以就一直懒得学；很爱花钱，所以就一直在花，是吗？你能不能就态度端正一点啊？你不挨打谁挨打呀？成绩又不好，贼能花钱。起码做做样子吧。你真的不打算好好学习了吗？你如果不喜欢家里，不喜欢你爸，觉得你爸对你很残忍，是吧？那你不要花人家的钱啊，有骨气一点呐，说你爸。爸爸对我太残暴了，老是打我，我要跟他断绝关系。这40万你拿回去，我就算是饿死、穷死、冷死，也不会花你一分钱的。那有骨气一点嘛，是吧？你又要花人家的钱，又要不喜欢他，你这不是找打吗？这是。 真香！你这是什么都犯了，又不好好学习，态度又不好，还要花家里钱，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觉得打你一顿还算好的，要是把你送进那种戒网瘾的学校，你有没有想过？那就可怕了。我劝你还是好好做人吧。大一、大二成绩还是可以捡回来的呀。要不然你真的不爱学习，那你就去工作呀，是吗？你去参加工作之后，你会发现还是学习好，不用上班，上班比上学痛苦多了，真的。上学也就是考试的时候，以及考试成绩发下来的那时候特别痛苦，上班是每时每刻都很痛苦。钱没发下来的时候痛苦，钱发下来了之后更痛苦。你去上几天班就知道了，还是上学好，真的。我也说不了别的了。谢谢，扯淡吧，少女。我劝你趁着春节回去，大过年的，血光之灾的几率比较小。很多上一辈就长辈啊，他们有那个观念，有一种老观念说，春节期间不打人，春节期间，和平共处。我以前每年寒假的时候都不挨骂的，就寒假前几天和最后几天都会挨骂，怎么还不做作业？成绩这么差，以后怎么考这的，是吧？但是到了春节期间呢，他们就会说："哎呀，过年了，我也不说你了，好好过年吧。"春节有一个那种 buff。可能会助你渡过难关，真的可以试一试。还有，一定要认怂，花了别人的钱又没好好学习，就不要讲什么骨气了，是吗？不要说啊，我龙傲天怎么怎么样哈，绝不下跪之类的。回去就扑通一声啊，声泪俱下的说："爸爸，我错了。"这个绝对比被抓到挨打少很多，真的。认罪态度好一点。没有说龙总，龙总是老师。我这杯星巴克喝了一个世纪，哎，所以我真的是一个食量很小的人。很多挨打都是因为孩子就是不肯认错，就那里硬着，比方说啊，不认错，还要顶嘴那种。你不挨打谁挨打是吧？自己想一下吧，你如果在那个游戏里面遇到一个小号，跟你发生了冲突，是吧？然后这个小号一见你就骂，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是吧？你是不是冲上去就把他给 KO 了，是吗？而且还见一次杀一次，对不对？反正你打得过嘛。但是如果说他每次见你都说"爸爸，我错了"。爸爸，对不起，爸爸，这是今天的那个什么，干粮、补给、勾玉、钻石，给你送上来了，是吧？你一下就失去了战斗的欲望，觉得哎，打他干嘛？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是吧？你就可以苟延残喘下去，他就会原谅你，真的。谢谢 Odoki，谢谢女仆，谢谢0126。打 爬不过又跑不掉的时候，认怂才是唯一的出路呀。哎呀，发姐你好，我一个朋友她不能怀孕。哎，你一个朋友不能怀孕，你不是前女友吗？你这个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他前几天说家里人不停地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去相亲，可是因为他不孕，一方面他自己担心会让别人家断香火，另一方面担心婚后婆婆家对他不好，现在他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希望你能分析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怎么知道啊？大家写邮件写完了之后能不能自己看一下呀？他现在不想让父母愁苦，又不想以后被迫离婚，应该怎么面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我要是回答你，我变成那什么了啊，桃园三结义了，很尴尬呀。你这个什么叫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我分析一下，我回答你就说明我有经验喽。妈个鸡，我记得以前有个什么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来着，谢谢云南，云南007，谢谢007，谢谢詹姆斯邦德。以前有个什么是上海长江医院还是协和医院，治这个特别厉害。哎，大铁棍子不是治这个的，大铁棍子是矫枉过正的哈，不要搞错了。新东方是教说英语的。天伦、博爱、蓝翔，多得很。其实，哎，对，我觉得回答问题就应该像你们这样，有什么病不要看直播，我只能治疗你们的心理癌症。真的出现了生理问题，不要逃避，去看医生，而且是看西医，是吗？如果你不是什么大病，是吧？去看中医，治成大病了之后，就拖成大病了之后再去看西医。其次，你这个朋友，我不管是不是你本人还是怎么样啊，到底是不是不能怀孕？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真的不能怀孕。那就不说了，就是怎么医都医不好那种。怎么医都医不好就不在讨论之列了啊。第二种就是求医问药可以医好的，那就赶紧去看病，全国很多这种医院的。第三就是他以为自己不孕不育，实际上是她男朋友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很可怕的习惯性思维，如果说两口子生不出孩子，一般都是这个女的有问题，实际上不是的，最好两个人都去检查一下。真的不一定是谁的问题，说不清楚，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嘛，网络也很发达，网上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据说男孩子啊，长期坐在电脑面前，容易啊得一些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病。我是听说有怎么来着呢，就是那个长期坐在电脑前不挪窝啊，就是不动，然后那个椅子又特别舒服特别温暖，就把你整个人包裹得很好那种，就像那个飞机头等舱那种椅子，坐下去会那种感觉的， 好像对计划生育特别有帮助，据说是这样的。你们不信去查一下，特别是就是一连七八个小时，你不移动就坐在那儿，容易出现，哎，怎么说呢？你们也可以看站着看直播呀。我经常换姿势的好吗？你们不是说我有多动症吗？哎，龙总，作为一个程序员，你这个火箭发的让我有点担心啊。哎呀，就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说，长期坐在电脑面前，你不换姿势啊，是真的容易出问题。我以前是一个设计师，画图的那种，就是一直像那个职业选手一样，保持一个姿势在那里画图，就是 APM 低一点，大概就150的样子。赶图的时候特别痛苦，眼睛也不行，背也不行，然后手腕也不行，就电脑病嘛，一身的。你不知道我们当时公司全公司去那个泰国旅游，公司旅游，然后泰国不是有那个马杀鸡嘛，什么泰式按摩，我靠，给你按摩的时候，特别是按到这一块儿，全公司鬼哭狼嚎，人家那个泰国的技师都惊呆了，说萨瓦迪卡是吗？怎么回事啊？这，然后我们的行政跟别人解释了半天，说我们这边哎呀有些职业病。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就算你们没参加工作，你们游戏打多了这里也会很痛嘛，就是一直这样肩膀和那个脖子连接的部分按下去很爽的。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干什么，就每隔个一两个小时出来动一动，但不是叫你到楼道去抽烟哈，不是这样的，就是经常活动活动，有利于身体健康。对腰也不好，一说这个是不是大家更怕了？据说电竞圈有好多个那个职业选手，或者说做视频的腰都有问题。开始我听说小智的腰有问题，我以为是就因为啊其他的原因，比方说体重。后来小莫说他也有问题，我说你小莫你这个身材挺标准的呀，他说哎这职业病，我说好吧。所以就说跟身材没有关系，只要你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就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各式各样的电脑病。回到这个不孕不育上面啊，谢谢龙腾道和龙，谢谢龙腾道的火箭，谢谢小白鸭，谢谢爸爸，谢谢大家的礼物。他这个朋友不能怀孕。如果说是能医好就不说了，医不好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找一个同样也不能怀孕的那个男子一起共度人生，不也挺好的吗？还省钱呢，对吗？省多少钱你都想象不出来，大家肯定以为就省一点点钱，实际上省好几百万呢。你知道一个孩子出生到送他去下一个家庭，送他嫁给他老婆以外要花多少钱吗？几百万，就按现在的汇率啊，现在的那个物价标准，真的不要灰心嘛，这世界上不孕的男人也挺多的，大家就相得益彰不挺好的，找丁克家庭。而且要签那种协议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怀不了孩子，你找了一个男的，他说好，我不打算要孩子， 但是你要跟他签个协议说，就不能以这个理由，你现在跟我说好说，我不想要孩子，结果过了20年，你心思活络了，出去找小姑娘，还让小姑娘肚子搞大了，你跟法官说，还有我老婆不能生育啊，我这不是被逼的吗？吗？有些渣男就喜欢玩这个套路。如果说你找了这种假称丁克，实际上是还想再玩20年的，一定要跟他签点什么东西，我觉得才有保障，真的。有些是丁克和不孕不育是两码事儿，好吧？丁克是不想要孩子，不孕不育是要不了。我说了星巴克多少钱？他收了我38块。婚前协议本来就有效啊，很多协议只要公证了就有效。当然，这个协议要基于法律支持的情况下，你不要说什么，他必须永远爱我，如果他有一天不爱我，要赔我1亿这种协议是没有用的啊。先跟大家说清楚。请发姐教一下怎么拒绝别人。发姐你好，去年刚刚成年哈，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每次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别人的想法，开始注意自己不应该有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语言伤害到别人。但每次一遇到有关人情世故的事，就觉得特别头疼。最近遇到了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小麻烦。拒绝别人邀请自己出去玩。谢谢大大八哥哥1010的高级酬勤。前两天刚刚放寒假，有个在学校打过几次照面的学长在微信上找我准备约我出去玩。我搪塞说，我这两天比较忙，要帮我妈做事儿。他说等我忙完再出去，我实在没办法说行。其实心里想过两天他就会忘了这个事儿。我本来就是那种没有很熟的朋友或者没有重要的事都不愿意出门的人，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在微信上问我什么时候忙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希望能跟他说明白不想跟他出去，但是又不要闹得很僵，毕竟开学还会见面。搪塞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哎，主播很坚强，还是继续看。我现在想想也知道，在之前聊天里面就不应该答应，现在实在没办法了，稍微有点矫情了，希望没倒发妈妈胃口。其实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问问发姐，遇到类似打心里不喜欢、想拒绝的人或事儿，要怎么拒绝会比较不伤人一些。谢谢发姐啦，发姐这是又幽默又美丽又智慧的姐姐。你这18岁了，你好意思叫我啊？叫同龄人为妈妈吗？真是，这个孩子确实人情世故有问题啊！祝您今天愉快。明天的愉快留着我明天再住。谢谢剑虫复生的飞机。我跟大家先说一件事情。你拒绝别人，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很宅的人，你不想出去玩，我很理解，我也是这样。你如果学会了很方便的拒绝别人的技巧，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别人，待在家里爽得不行。但是渐渐的就再也没有人叫你出去玩了。到时候你又会来发邮件说啊，发姐， 我已经28岁了，渐渐意识到自己长大了，应该交个女朋友了。可是我朋友圈太窄，从来没有认识女孩子的机会。如果在街上随便搭讪好看的女孩子，会不会被抓起来？我有点担心，八戒能够给我支点招吗？拒绝别人可以，我也不喜欢老是跟不熟的人出去玩，但是凡事都是有代价的哈。希望你不要后悔。其实有些事情啊，做之前很讨厌，很难受，很不愿意，但是你做了之后觉得也还好。就像我直播，我每次在马上就要开直播的时候，我都痛苦的无法自拔，我觉得啊，怎么又要上班，我想睡觉，就很焦虑很烦。但是真正直播了也就那么回事嘛，会一会5个小时就过去了。哒哒哒，谢谢发疯的冉冉的飞机。至于怎么拒绝别人，我觉得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觉得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用一下，就是直接拒绝别人，不要说什么我很忙怎么怎么怎么样。如果他锲而不舍地来找你的话，你一次一次拒绝他会让他更受伤。你直接拒绝他是最有效的，我不想去，对，不要说我妈不让怎么怎么样，我爸不让怎么怎么样，是吗？或者说你再狠一点，是吗？给自己脚上缠点那个什么夹纱布，说摔断腿了在家里不能动，说不定第二天他就找上门还带着水果了。唉，真的，拒绝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我不想。这是个女孩子吧，名字叫七七。还有什么学长叫你出去玩，嗨，我觉得说实在的，同性之间还可以客套一下，异性就算了吧，是吧？一个你又不喜欢的男的约你出去玩，你还要想怎么拒绝？你要不发个朋友圈说我喜欢这样的，不是长这样的，不要来约我之类的。男孩子你就不要想着怎么去客套了，就不出去就行了，免得一会儿你出去跟他看了个电影，喝了杯星巴克，然回来说对不起，我不适合你，你不适合我，然后他还会说你把他当凯子呢，真的。男孩子之间就男女之间不要那么多那个了，去啊。女孩子之间就尽量还是不要伤和气吧，同性之间不伤和气，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谢谢发疯的人了。异性之间就是不要给人家太多希望啊，你们希望一个女孩子本来不喜欢你，然后还跟你出来玩，用掉你一个月的零花钱之后说对不起，我不是你配得上的好女孩吗？还是说就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真的没必要，不想去就行了吗？我以为你们会喜欢这样一些呢。 难道说每次都跟你出去玩然后再拒绝你，你们会觉得更好受一些吗？说 Hi, at least I try。男女之间就早说清楚一点好点吧。发姐你好，新年新粉一枚，看到发姐的直播立即被发姐的知性美俘获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个就是请客吃饭的问题，我身边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总是请我吃饭，男生女生都有，人家请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反正说到后来就是答应去了，然后我想请人家的时候又找不到由头，说着说着就被退回来了。室友都请了我好几顿了，寒假前帮他寄了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又说要请我吃饭。有次请女生吃饭，吃饭期间上了个洗手间，然后回来的时候妹子已经把账结了，还给我签了两鸡翅，不是说好的我请的吗？另一次想跑杭州的马拉松，提前买好了机票，结果报名没报上，然后还是去了杭州玩了两天，饭都是以杭州妹子请的，都是很好的朋友但不是女朋友，总是被请的那个很过意不去啊。发姐怎么看这种情况？另一个就是想追一个妹子，高中同学三年，大学四年，离得很远，寒暑假会一起玩，现在大四，很熟的朋友。到底是很熟的朋友还是很熟的朋友？很熟的朋友单独吃饭看电影无压力，他也说没谈过男朋友，反正我信了。谢谢 face 637的高级主机。我主动找他能聊很多，但是他很少主动找我聊，算是进入友谊区了。所以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位很熟的异性朋友追求发姐，发姐会怎么想？请发姐给点意见。最后祝发姐儿子越来越多，奇瑞斯生意越来越好。谢谢3935的压岁钱和故事屋。到底是熟还是熟啊？他前面这一段我没看懂，说别人总是请他吃饭，但是他没有理由请回去，这跟我了解的世界不太一样是吗？还有请客请不出去这件事情，我有点，你没有生活在中国吗？我们这边在我所知道的天朝，只要说请客，那不是一呼百应的事情，还需要什么理由？爷高兴就行了是吗？就好像你要发红包一样，大家会拒绝吗？你开心也可以发，不开心也可以发，你请客也是是吗？哪家馆子开了想去吃就请了，今天发压岁钱了想去吃就请了，我觉得没有找不到请客理由这种事情吧。不过你说大家都喜欢请你吃饭，说明你人缘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再好的人缘也不能光吃不回请啊，这就再好的底子也经不起这么折腾，不能这样的，适当的回请是必须的。还有一次你说请女生吃饭，吃饭期间上了个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妹子已经把账结了，还给你签了两鸡翅，这个事情再看就有利有弊吧是吗？一般来说往好的方面想，就是妹子喜欢你想包养你，哎不对， 就是觉得你吃东西看着很喜庆，喜欢看你吃东西，又觉得你没吃饱，所以给你添了两个鸡翅。如果往坏里面想，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女孩子对一个男的有意思的话，会想让对方请一下，不会主动买单的，还要偷偷自己买单的就很少见了，真的。而且，一般来说，你上洗手间不应该就是顺手结账了吗？如果你在，就说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你去洗手间，不带钱包，有些人会误以为今天你经济不宽裕，想尿遁是吧？就是妹子顾及你的面子，说啊，可能她没什么钱。明明看着大家都吃完了，等着结账了，她却假装要去厕所。要不然我就做个好事儿，帮她把账结了吧。可能她是处于这种心态，给你结的账。我跟大家说个饭局小常识啊，吃饭或者说出去玩 KTV 什么的，要到结账的时候了，不要去上厕所，除非你真的没钱了。你去上厕所，或者说假装离开，什么？哎呀，我头疼，哎呀，我肚子疼，哎呀，不行了，会让人误以为你逃避结账的，知道吗？至于那个添了俩鸡翅这个事情啊，我看有些弹幕还说什么"比翼双飞"是吧？嗨哟，你那个文学水平啊，都用在幻想上面了。我跟你讲，结账的时候夹菜，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满多少多少有优惠，比方说满300减20，我刚好点了280，然后20块钱两个鸡翅，不点白不点，我就点了，就这么回事儿，还比翼双飞呢，你咋不上天呢？活在幻想里。不是经常都有这种情况吗？什么代金券满100减8、100减18之类的。所以说啊，凡事多动动脑子。不要老是想入非非。你仔细想想，到底是我说的可能性高一些呢，还是双飞的可能性高一些啊？Wake up！最近的两个故事，我靠，这么短的一封信里讲了两个故事啊！最近发生了两个故事，情况也差不多。第一个是初恋结婚了，他公司一个30来岁的前辈追了他1年多就谈婚论嫁，然后就恭喜新婚快乐了。第二个故事也是差不多，认识的小区妹子追了半年没什么进展就打退堂鼓了。原来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工作单位上已经有一个奔三的前辈追了他1年多了，现在也发展到上落班接送。上落班是哪里的说法呀？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想问一下发姐，25来岁的普通男孩是不是只能这样了？30来岁黄金年龄吗？就这样欺负我们初出茅庐的人吗？好气！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下一年不求什么了，只求发展自己。哦，广东人呢？ 是广东人啊，你平时取笑我粤语的时候是吧？没想到有今天吧？哈，嗯。准备好了吗？哼哼哼哼。这个，他说有两个喜欢的女孩子都被30来岁的前辈追了1年多就谈婚论嫁，他心里很不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满。30来岁不是黄金年龄。如果你30来岁，你发展的好，那才是你的黄金年龄，是吗？王老五不是每个都带钻儿的。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好，或者说个人发展不行，你年轻的时候还能说我再干几年，你要是年纪大了啊，就更惨了。而且你别看，你现在开口闭口30来岁，说的好像那些前辈离你很远一样，实际上日子一天天混得贼快。你现在觉得25岁好年轻哦，30岁好遥远呢，我到了30岁一定就是上市公司的股东了，实际上不会的。时间犹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想想自己在20岁定下的小目标，25岁实现了吗？那么你在25岁定下的小目标，30岁就一定会实现吗？不见得吧，对吧？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成功不是时间到了就一定会来的，知道吗？你不要老是看着那种30岁成功人士，或者40岁成功人士能抱得美人归，他们不是因为他30岁，也不是因为他40岁，而是因为他是成功人士。就好像为什么红颜薄命，不是说红颜就会薄命，因为长得丑的薄不薄命我们不知道，不是很关心，知道吗？为什么王老五叫钻石王老五？因为不是钻石的王老五，我们不忍心去采访上。什么叫成功人士？不要去掉那个后鼻。谢谢已凌然的要已然凌的狮子头火箭，我这不也是跟你们说点帮助你们成长的话吗？那要我要是跟你们说，好，那些老男人是吗？哎呀，就凭着自己有一点积蓄就骗年轻小姑娘是吗？简直不要脸！这些小姑娘怎么这么爱钱啊？看见钱就走不动路了，明明差了5大5岁，却还是不知廉耻的嫁给了有钱的老男人。难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相信爱情的小姑娘了吗？我要是到了30岁，我也要游戏人生，花天酒地，要放纵，要学坏。其实不是哈。谢谢伊人林的狮子头火箭。初出茅庐，其实25岁已经不算是初出茅庐了哈。 不要怪我说话迟。25岁，一般21岁毕业是吧？工作4年，你也该有点成绩了，怎么好意思叫自己初出茅庐呢？嗯，但凡肯努力，现在也是个组长了吧？哎，或者说项目经理吧？25岁毕业1年，啊，是复读了3年吗？我21岁大学毕业啊，而且不是大四开始就实习了吗？我读书比较早，不好意思。23岁才毕业吗？啊？如果研究生的话，那起点也挺高的呀。我5岁多读的书，我妈就是舍不得给我上学前班，她说学前班上起来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不如我给你改个户口直接去上小学吧。我说好啊，然后我就去上小学了。所以实际上你们看我年纪大都是因为改大的，我好年轻的。现在很多还是7岁上学吗？我以为大家都会提前上学呢。对不起，以己夺人了。嗯，哎呀，就还是说点安慰他的话。我不想失去这个广东水友啊，这位广东水友是吧？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增长，人总是会有点进步的，多多少少。你也不要太灰心啊。你现在看着你的初恋嫁人了，是吧？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就可以娶他的女儿了。说不定你的老婆现在还在上幼儿园呢。我就经常这么安慰自己，人嘛，活在世上总是要有点梦想的。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什么姑娘找不到呀？